这个故事发生在1300多年以前，那时的中国正处在南北朝时期，国家是四分五裂，分为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、南陈、北齐、隋，一个国家变成了大小十几个国家，军阀割据，拥兵自重，争城占地，连年征杀，老百姓是苦不可言呐。单说在山西忻州府五台县管辖下有一座花家峪，这地方啊很背景，有那么稀稀拉拉几十户人家，住着一家老花家，本宅的主人叫花狐花百禄，娶妻梁氏，给他生了二女一男，长女取名叫花木兰，次女起个名字叫花木慧，儿子名叫花木立。当时这年景十分难熬啊，农村种地格外的困难，兵荒马乱，贼盗风起，花狐实在维持不了了。后来一赌气参了军了，他就保了大周，后来又保了隋朝，在隋文帝杨坚手下聘用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晃在军队里他就熬过了十来年呐。由于战功卓著，由打普通的大头兵就升为一名军将。可在这时候，隋文帝杨坚已经统一全国，自立为大隋的开国皇帝，大赏功臣，国家初步稳定下来了。但是花狐在这十来年当中受了不少伤，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也盼着太平了，该享福了，他这身子也垮下来了。花狐无奈，上本要求辞职，隋文帝杨坚不准，后来发现花狐身体确实是不行了，这才答应下来，但必须保留军籍，一旦打起仗来，花狐还得随时应召回营，赏给他黄金300两，白银2000两，这才回到花家峪。这花狐啊，也算衣锦还乡啊，把小小的花家峪和方圆几十里的地方全给震动了，一时之间三亲六故全都找上门来给祝贺着多日。等亲友散去之后，花狐正式转家为民，哎，过上了比较富足的生活。这时长女花木兰14岁，次女花木慧12，连他的小子花木立都9岁了。可一家五口无忧无虑，小日子过得也过得去。单说在这一天， 花狐夫妻正在房中灯下闲谈。八月的时候，气爽天高，这窗户都开着，屋里都长着灯。两口子计算着把存这俩钱拿出来，在西山呢置他20亩地，再买2头牛，这样日子就更能富足一些。正这时，突然就听见房声，哎呀，夫妻二人就一愣。梁氏夫人是家庭妇女，不懂这个，但是花狐经验丰富，他一听就知道有人飞身上房，在顶上窃听。3更半夜，飞匪即到。花狐一咕噜身站起来，把屋里的灯直灭，顺手把门窗关好，里边就插上了。这屋里头是一团漆黑，梁氏也预感到情况不妙，吓得钻被窝里去了。花狐赶紧把鞋蹬上，从墙上把刀摘起来，摁崩簧是撤刀在手，闪身躲到屋门后头，把窗户捅了个小窟窿，往院中观看。他们家这个院儿挺大挺大的，柴火、猪圈、羊圈都在这院里头。尤其到了15了，月亮好像一盏偏灯，照的院里头刷亮，看的是非常清楚。就在这时，从房上跳下一个人来，噌飘落在天井当院。借着月光看得清楚，这人个儿不高，矬骨伦敦，压骨伦敦，是个车轴汉子，青色的绢帕罩头，浑身上下一身青，腰里杀着袋子，背着刀鞘，手里拎着把鬼头刀，但是五官看不清，因为此人黑灰抹脸，恐怕熟人认出他来，把这脸抹得跟那黑老包差不多。光看见两个白眼珠子和满嘴的白牙，就见这个人压刀跳到院里，冲着屋里的高声喊叫，这声音像老过似的。
哎，我这老花家们，我花狐在屋没？你甭关门，装大半算，出来。爷爷早摸好底了，知道你在外边挣回不少银子来，讲不了说不起，哥们手头紧张，打算管你借俩零花钱，知趣的把银子拿出来。哥们转身就走，从今之后再也不找你的麻烦，牙崩半个说个不字。花狐啊，我叫你全家五口一个也活不了，我不但烧了你的房子，宰了你的人，还得把你的金银抢光，出来。你看这年头就这么乱，也搭着花家峪这个地方，山高皇帝远，太背，这强盗这胆子就这么大，他哇哇暴叫，左邻右舍都能听见，可谁敢动？都把门窗关得严严的，连大气儿都不敢哈呀。且说花狐 他一看这个形势，就知道想躲是躲不过去了。自己在军队那么多年，满身的功夫，能叫他给镇住吗？花胡就要出去，梁氏伸手把丈夫给拉住，
不行啊，你别出去，到了外边非遭毒手不可。
妥了，没看你的堵门在这叫唤，要不把他撵走，今后咱的日子也太平不了，这是把咱们家给惦记上了，我叫他知道知道我花胡的厉害。
得，
花胡把夫人梁氏推到一边去，把门开开了，人没出去，先把脸盆扔出去，他恐怕外边埋伏着人，再打暗器怎么办？
扔！
外边那个贼一乐，嘿嘿嘿嘿嘿，出来吧，甭变戏法了，我不会暗下毒手的，明人不做暗事。正在这时，花胡也跳到天井当院，就跟这个贼打了照面。花胡一想啊，别把他们得罪的太苦了，我这地方太背，远离县城啊，就是官面知道了，现救我也来不及，我这三亲六故又不在眼前呢，因此能说好的还是说好的。花无单手提刀，点了点头，
朋友，你道个腕吧。
嘿，甭套我的实话，当贼的没有报名的，少来这套。
花无，把钱拿出来，
你准备要多少钱？我得听个数目，
不能要的过分。黄金200两。
什么？黄金200两？嘿，这不是笑话吗？天上不掉金子，地里不长金子，我又不会生金子，我上哪儿找这么多黄金去？慢说，我没有，即便有的话，嘿嘿，我也不给。
好，
你胆敢说出不给二字，我叫你知道爷的厉害。
刀刀，
就是一刀。花无往旁边一闪身，用掌中刀一翻个扛啊，把贼的刀给压住了。
朋友，
我姓花的，没得罪过人呐。我希望咱们两个人毕业结冤仇，你不要听信流言蜚语，说我当过几年兵，挣了不少钱，这叫胡说呀。皇上是给了我点赏赐，但是我盖房子置地已经花去了大半，剩下的钱已经不多了，我们一家五口还得生活呀，要给了你，莫非我们喝西北风不成？我看你还是另投门路。
放屁，今天你给也得给，不给也得给。
爷爷，我早都摸清楚了，你耍他妈什么滑头。招刀，花胡一看不行，你退一尺他进一丈，只好接驾相还，跟这个贼就站在一处。花胡觉着自己不含糊，在军队十来年，马上部下长拳短打弓刀石马步剑都试验过，在死人堆里滚滚爬爬，没少锻炼呢，对付一个贼还费劲吗？结果他想错了，那个大战场跟这战场是两回事。他发现这个贼武艺高强，本领精通，掌中这把刀上下翻飞，身子滴溜溜乱转，
动作敏捷，快似流星。花狐一开始还能支持得住，到后来累的是嘘嘘直喘，逼挖鬓角，大汗淋漓。咱们方才说了，花狐就因为身体多病才辞职回乡的，这一累再一着急，这病可就犯了，就叫做头重脚轻，堪堪不及，让这贼给逼的不住的往后倒退。这个贼一阵阵的狞笑，老家伙，我叫你舍命不舍财，张灯张灯张灯张灯，他们这一吵吵，屋里听得清清的，就惊动了花木兰。木兰一撩被子就坐起来，赶紧把鞋蹬上，在屋里就滑了。那边说滑了什么呢？要找个家室，好到院里帮他爹打贼。他娘一看，吓得魂不附体：“丫头喂，你疯了！你快给我钻被窝里去，你找死！”娘啊，你没听见吗？我爹不是人家的对手，我要不帮忙，他非出事不可，那有麻烦哎！你是个丫头骗子，你会什么呢？你出去也得搭上这条命，你就甭管了。娘啊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见死焉有不救之理，何况那又是我爹，就是死我也得出去。
说到这儿，咱得表表花木兰，虽然是个女孩子，男性作风泼辣，动作敏捷，人还非常聪明，还长得还非常好。要不有那么句话，叫山村出美女呀，在这方圆几百里也没有花木兰这么一个人，长得就像美人图似的。可是他并不娇气，相反体格健壮，十分泼辣。他爹数年前就参军了，那阵木兰还挺小，后来逐渐长大了，从六七岁开始帮着他娘家干活，到九岁该缠脚了。你说那年头有多缺德呀、啊？这个女人到了八九岁该裹足，都用一丈多长的布条，非把这两只脚给裹折了，光剩个大脚趾头，二三四五全都折叠起来，把这个人呢，这一生就算断送了。特别是要生了一个女人，这一辈子的痛苦。据说嘛，这个发明者就是汉朝的汉武帝。说汉武帝啊，生了个女孩，这个女孩是鸭子脚，有毛病。你这脚多难看，这皇家的公主这要传出去，好说不好听啊。就这么的，汉武帝出个招，用布把他这俩脚给包起来了，尽量收拢，结果裹的剩了一个尖儿。哎，他一想，光我这女儿这样，全我那脚都跟他不一样，那哪行啊？干脆传一道旨意，是女孩都得包起来，就这样我这女孩不就不例外了吗？不也就不丢人了吗？结果下了一道严旨，从那开始全国的女孩都得缠足。就这条残酷的制度在中国奉行了将近两千年，坑害了多少妇女，花木兰也不例外。她生到1300多年以前的南北朝，她正好是处的那个时候，也得缠足。但是花木兰这个性挺强，缠了两回疼得要命，
后来一赌气他不缠了，他娘叫他缠足，他就跟他娘干仗，娘儿俩为这事儿啊闹翻了多少次，他母亲也多病，叫这苦日子压的都直不起腰来，后来一赌气也不管他了，说你不缠你就不缠吧，你长大了让人笑话，找不着婆家你可别怨我。花木兰说找不着婆家就找不着，我宁愿一辈子待在家里头，所以他没缠足，就这样他的生理发育正常，比别的女的没法比呀。别的女孩这一缠足是半残废，花木兰身心健康，因此体格十分健壮。另外他帮着他娘净干活的，织布纺线打柴买东倒西赶车送粪种地，通过不断的锻炼，因此的体质十分结实。今天一看他爹眼看要遭毒手，当女儿的能不急眼吗？要换个旁的女孩吓得出来哭就对了，花木兰则不然，搂就蹦到地上去。他一找没有家是怎么办呢？哎，他一看窗户台上摆着一溜瓦盆，原来这花壶啊还挺爱养花，什么仙人球啊仙人掌啊还养了不少，那些瓦盆里头装的沙土，木兰一看干脆我就拿这玩意儿打贼吧，他抱起一盆仙人掌来，开着门就到了院里，喊了一声爹，别害怕，女儿助你一臂之力。花狐一看，哎呦孩子你他妈找死了，他是干着急没咒念的。正在这时，木兰把掌中这瓦盆就扔出来，冲这贼的后脑勺离得挺近，木兰这劲儿还挺大，这贼不知道是瓦盆，听见脑后恶风不善，他赶紧用掌中的鬼头刀往后一撩，开这一刀正好砍到瓦盆上，哗啦把瓦盆打碎了，里边的沙土砰，正好弄了贼是一脸呐、啊，把俩眼睛都给迷了啊！那眼睛一迷着障碍有个打，这小子转胜为败。花狐一看，哟，大吃了一惊。